各位晨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快的又到了礼拜三，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今天是我们可爱的小伙伴杰西，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好，我相信所有的伙伴应该都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疑问。好，比如说我们跟朋友分享产品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会说这产品实在太贵了。那有的人也会说他不想创业，好，或是他没有其他的需求，那怎么办呢？首先，其实产品贵与不贵，它全部都是一个动态的标准哈，是贵与不贵，什么叫做贵，什么叫做便宜哈？其实不要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标准，就算在同一个人身上，就算是我这个人，不要说是每十年，其实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我对一件东西觉得贵与便宜都是动态的。那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哈？其实跟我赚多少钱，或是我家里有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有需要的时候，其实贵你也会买；没有需要的时候，白送你都不要。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它到底有没有需求。第二个就是它跟什么东西比，比如说我们常常喜欢帮伙伴算命，觉得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可能太贵了，不要说是营养品了，有时候叫他去上个课程，你会觉得啊，他上个课他觉得200块实在太贵了，然后或是说美安大会一张票要4796，太贵太贵， NOUT 200块太贵太贵。有的人会说，哎，某家，只要1000块就可以加入；某一家只要50块就可以加入；某一家什么课都可以免费上，为什么这个还要钱？好，比如他觉得贵，你也觉得他会没钱，结果你就看到他在 FB 上面发动态，他跑到高雄去听 BLACKPINK 演唱会，8800块。你想说，哎，他一个月收入不是才20000多吗？人家他就敢去听8800块的演唱会。也有很多一般的上班族的小女生，每天早上手上都要拿着一杯星巴克。在25年前，我一个月收入只有几万块的时候，我也是每天都要喝星巴克。可是现在，我现在的收入，应该比那时候多很多，不要说多多少啦。可是我去喝一杯175块星巴克，我都觉得我又上当了啊！因为它的圣诞太妃糖拿铁的广告真的做得很漂亮，可是我喝下去之后觉得还是没有味道，我觉得我又上当了。虽然我不应该直接讲星巴克的不好，而是说这175块跟我收入的比例，或是当以前我收入很少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需要喝星巴克？我想要强调的是说，便宜还是贵，这个是看他的价值观，就是他有没有需求，还有他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就以美安里面的钙来讲，其实当我在38岁的时候，就肩膀疼痛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我治疗的那2-3年，什么东西我都吃过了，但是小霞一直提醒我要吃营养补充品，不晓得为什么时候未到，我就是没有尝试。但当我终于开始吃的时候，9个月之后我好了。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便宜的营养补充品，所以我就会开始觉得很惊讶，就是原来很多东西的价值跟价格不一定是成正比。比如说当我肩膀很痛的时候，我每个月为了我的肩膀，我可能都要花2-3万块，只要人家讲什么有效，我都买来尝试看看。所以我没有想到最后治好我的竟然是我所用过里面最便宜的一样东西。所以当我开始分享这个事业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我吃不起，那太贵了啊。我说怎么可能呢，钙的零售价不是才850块吗？ 他说没有啊，他们都叫我吃 OPC 2000多块太贵了。我说那事实上如果你觉得不到1000元有找的算便宜的话，我们要不要从1000元有找的开始试试看？有的人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如果他吃一瓶 OPC 的钱，他可以吃四瓶的钙，哎，也许四瓶的钙解决的问题他就很满意了。所以通常我们当他觉得贵的时候，我们要再深入了解一下到底是真正的贵呢，好，还是他还没有看到自己的需求，或是他还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不管是产品也好，事业也好，甚至就是你这个人也好，对他的价值。所以像这个时候呢，我通常都会再想一想这个朋友他对我有多重要。如果说这个对象是我的家人，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有一天我退休了，我出去玩，我很想有他陪我，或是不管他生病了，我或是他怎么样了，我都要在他身边，那像这样子的人我就不会放弃，可是我也不会天天缠着他，反而是把他放到一个等待的名单，也就是我每个月我可能会关心他一下，就是关心他的身体就好。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人生如果是一个数字，其实健康是前面那个一，那后面的比如说事业啦、亲情、友情、爱情啦，就是后面的很多个零，我就把你这个一关心到，把它顾好，那后面的零是每个人要去创造的，要看自己的造化。好，所以如果这个人对我是重要的人，那不管他想不想创业，不管他有没有需求，不管他觉得贵还是便宜，反正呢我每隔一两个月我总是得关心一下他的现况，他身体好不好，心情好不好，这样就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会改变的，有一句话叫做心猿意马，就像是我这个人，就当我加入美安的时候，有一次在地方研讨会就被一个同学遇到了，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好像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加入美安，如果知道我会加入的话，他就要每天都要来招募我。我心里想说你来找我我也不会加入啊，因为我自然会选择一个跟我缘分够深的领导人。好，所以小霞也是不断的关心我，每个月都跟我接触一下，可是我加入的时候是他跟我讲了3年半之后，那甚至我开始使用产品，他持续的关心我，我也告诉他我不想创业，我不需要，所以又过了3年半我才第一次听创业说明会，所以等于他跟进了我7年，那这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当然是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左右手，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变成了情同家人的创业伙伴，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而且我们共同解决了很多问题，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其实很难为外人道，可是这种在心理上面感觉互相有人支持的感觉是很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今天帮大家选读的一篇论语是论语卫灵公里面的一篇，
曰：君子义以为直，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孔子很喜欢强调这个仁爱啊，或是君子，好，所以大概都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行为举止就像一个君子。那到底什么是君子？好像就是操作型定义啊，我们怎么样清楚的可以定义出什么样叫一个君子的行为？所以孔子在很多篇幅里面都讲到到底君子是什么。好，所以他说君子义以为直，就是他行事的本质就是义，那义者宜也，就是我做事情呢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这个就是他的本质，所以君子他不会 有什么私心啊、图利啊，或是很弯曲的一些心思。好，所以他会觉得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他就会这么做，所以这个就是他行为的本质。如果我真心的想要帮助朋友，或是想要为他好，我看到他身体或是他的身心方面有什么样的苦楚或是怎样的苦痛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可是我知道他这么做应该会对他有帮助，其实我就会打从心里的想要跟他分享。尤其是像这件事情我自己亲身体会过，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为了他好我就会想要跟他分享，或者是我希望可以用我的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出发点，其实我们就是在行君子之道。那至于对方他能不能感受到，或者他能不能立刻的接受，其实我不会那么的在乎。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有他的时间表。好，就像你年轻的时候父母很关心你啊，他怕你比如草率的交了男朋友啊，或者做了什么事情爸妈很担心，可那个时候呢你不一定可以体会。也就是说该犯的错或是该吃的苦每个人有他的时间表，并不是说你告诉他这样做很危险，或是说这个人不是好人，那你的父母对你的规劝你就完全听得进去。可是父母还是会提出他们的忠顾，或是你的师长还是会给你建议，那能不能马上的吸收到这个经验，然后做出对的选择，那是个人的造化。礼以行之，就是义以为之。好，该怎么做，这就是我行事的本质。礼以行之，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合乎礼节的，它是有分寸的。好，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整天在抱怨你的腰酸背痛，我就建议你要吃钙，可是我还是会有遵循一定的礼节嘛，我不会强迫你这一定要吃，你不吃就绝对不可以，我强迫你，我逼你，这当然不是的。好，它本来就有一个节度。好，就是说我跟你的亲疏远近，我可以提出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其实是有一个，就像发乎情止乎礼，我再怎么关心你，再怎么为你好，我还是要知道这个分寸嘛，因为人有亲疏远近。好，所以礼以行之。好，就像我觉得这个东西再好，这个商机再好，你多么的需要，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礼节的程度在里面，是不能僭越的。因为你超过了，你太激动了，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好，甚至会有其他的抵触。所以我们就是点到为止，训以出之。好，这个孙子的孙呢，他其实是多音字，就他是古字上面就是这个训，训以出之，就是我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呢是很谦逊的，是很有分寸的，不要让对方觉得带有逼迫或是强势。好，所以我看起来是彬彬有礼的。那信以诚之，就是我非常守信用，说到做到，然后去坚持下去，把这件事情给完成。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君子的做事情的方式，他有他一定的节奏，他有他一定的分寸。就这件事情的本质，就算是好的，其实我们的表达方式，好，或是我们对彼此的尊重，好，或是不能好像是一头热，就今天这样子，明天自己又改变风向，好，这样你的朋友，你身边人会觉得无所适从。好，如果我们遵循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呢，其实我们自己的内心是非常有定见的，好，也不会因为对方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就动摇了我们自己的主张。其实当我们开始经营美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微型的创业。那虽然入会的门槛很低，好，或是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创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一个创业的人他本身就是很寂寞的，好，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雄心壮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各种挑战，所以很多的人呢他会在原来的位置上面 不断的抱怨。好，因为有的时候呢，抱怨也是一种他的目的。好，因为有的人会从这个中间得到那种自怜自爱，或是别人同情他，这种我们叫做 secondary gain。 所以有的时候，哎，有的人他就一直告诉你说，啊，我这里就肩膀很酸，这里很痛，可不管你建议他什么，他都没有行动。好，就像志豪老师常讲的一个故事，比如一只狗坐在一个钉子上，他就一直该该叫该该叫，可是这个痛呢就没有促使他要挪开他的屁股，离开这个钉子。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想要找怎么样的伙伴？很多人比如说你要开个盐酥鸡的摊子，你也不能一个人开吧。好，因为假设你一个人又要腌盐酥鸡，然后又要推备料，然后到夜市去，那下雨的时候帮你推车跑都很困难，或甚至生意好的时候现场卖完了，你有一个人跑腿去家里再多拿一份腌好的肉来，你都没有空。好，所以也就是说，就算一个再怎么小的生意，其实你要很难一个人从头做到尾，所以都是还要有左膀右臂，都要有帮手的。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哦，会是以自己的好朋友，好，或是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创业。可是就算家人答应跟你一起卖盐酥鸡，你们两个就可以做成台湾第一家或是一个很棒的连锁品牌吗？答案当然都是不一定。好，家人通常你是最容易接触到的，可是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创业伙伴。所以我们的家人亲友到底当下是什么角色，其实我们自己是要必须要很清楚的。我们会从他们开始分享与练习，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关心他们，我们比较知道他们的需求。但有的时候当局者迷，他们自己还不一定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我想要跟各位亲爱的伙伴们分享啊，因为我是一个使用者，到现在已经是第15年了。那前面的7年呢，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创业的思维。当我们打算要从这里面学习创业跟赚钱啊，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的过程。唯一不变的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体才是我创业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我吃了9个月，我的肩膀不痛了，然后我再吃到 B 群之后，我的肠胃变好了，我不再那么容易感冒，好，我嘴巴不再那么常长疱疹，然后我吃了虾红素叶黄素之后，我觉得我的视力更清楚了，然后我不会看远看近有模糊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不管发生任何状况，或是有谁离开团队，或甚至有人离开诊所，其实我只要知道我的身体就是我最好的创业伙伴，我就要把它顾好。我不会因为任何人讲了什么话，或任何人离开，去动摇我自己的信念。尤其是执行全新生活，啊，就是10年前我减掉17公斤，然后维持到现在。其实我发现一个轻盈的身体，清楚的眼睛，然后都无病无痛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它就是我永远源源不绝动力的来源。我会想要跟朋友分享，就是我觉得他也可以过得更没有病痛、更轻盈、更舒适的人生。有的人看懂了，就他开启了就跟我一样越来越好的旅程。那当他的学习跟我越来越同步，我们沟通越来越没有挂碍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我离我理想的退休生活又靠近了一步。其实我常常很感谢美安，因为如果不是在这里面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看到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世界，其实我们这些医生在生活上面就像个井底之蛙。因为我们真的非常不社会化，我们在医院里面是一个简单的系统，其实每个人都是大机器之中的一个螺丝钉，只是我们是主要那一颗，我们很难看到别人的优点。那当然我们的确也要背比较多的责任，好，所以过多的压力常常压迫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 如果不是透过美安学习到团队合作每一个环节都是同等的重要，我们的那种自负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如果我的手到现在还没好，我真的无法想象我怎么样进行我的职业生涯。如果不是因为减重了，每个来咨询的病人都问我怎么瘦下来的，我实在是不堪其扰，所以只好写了那本书，叫做《你不是胖是压力大》。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好，天下康健杂志帮我安排了很多的采访，所以在一个电台访问之中就认识了怡令。好，怡令透过这本书，好，成功的自我实现，好，减了4公斤。但他遇到瓶颈的时候呢，我邀约他来诊所跟我们聊一聊，好，吃我们的健康餐。那我还跟他说，哎，怡令啊，会不会很排斥保健品？他说不会，当然咯，他来到我的诊所然后吃了我们的健康餐，怎么好意思说排斥呢？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超讨厌保健品的。好，因为他们电台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植入性的卖药广告，所以他早就疲乏得不得了。所以我建议他吃了钙之后，就是他的多年的头痛就不药而愈。那之后又减了4公斤，然后变成我们很厉害的减重教练。然后他也找了他的好朋友杰西。好，如果不是因为怡令，我们也不会认识这么聪明可爱万人迷的杰西。好，杰西原本就是个很可爱有活力的女孩子，可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好，所以有时候会长痘痘，然后有时候也会来跟我们一起做下全新生活。所以这几年她变得更加的年轻美丽，身形也更加的窈窕。好，所以因为这个平台，我认识了很多比我年轻，然后在不同的领域有很优秀表现的小伙伴。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跟我一起学习，好，这个让我们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世代是需要传承与交替的，所以我很希望，也不能说希望啦，是我一定要在我还有力量的时候呢，把我所学所会尽量的交出去。因为各位承袭了前人的经验，好，就可以用更有效益的时间去换取你更多的时间跟时间背后代表的选择的自由。我现在不讲金钱，因为时间是比金钱更加稀缺的资源。当你懂得运用团队的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换回来的是钱买不到的东西。谢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好，大家晚安。